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
来，叶明怎么样？你这次预备的怎么样？这次功课老早告诉你了，对不对？
就是彼得弟兄站起来向众人所讲论的那一篇道。
对，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使徒。
对。
对。
这是高音喇叭大声说的道。那这篇道呢？到底他讲了一些什么？他没讲什么。我们从里边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从最基本的来吧，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他的要点是什么？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肯定讲的就是说，我们所传所信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样的为我们死，为我们又复活，并且呢，又借着大卫的诗篇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是基督。
你可不可以照着他这个东西每一段呢，你有没有可能把它，就是因为他一共有好几个小的段落，对不对？
嗯，
你当然这些东西他是肯定讲了，可是他这个东西到底他怎么组织法的？他头一个段落是讲什么？第二个段落是讲什么？
头一个段落呢，就是我想应该是从他开始
站起来了，对吧？
对，站起来了，一直到他引的约珥书的结束的部分，
那应该是21节了， 对不对？
对，21节。
对，这头一个段落，头一个段落是什么东西？他说的是什么？
当然了，就是指的就是所有先知所讲论的那个基督。
慢点，慢点，就头一个段落，你能不能把它简化到再简化？然后呢，能够反过来翻过去，就是两边对等的，当然是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很简化的，可是至少呢，内涵上没有相差太多，对不对？因为这头一段根本就还没讲到基督呢。
那主大而明显的这个日子。
对，但是他没说那是基督，因为那个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这从前就讲过。
嗯。
对不对？
嗯。
他怎么把它扯到是基督，他是到了第二段才讲。所以这头一段的话，你要怎么样去把它浓缩起来，说他到底在说什么？
在讲末后的日子的那个景况。
我不是在说它的内容，我是在说它的，就像说你跟小孩看他，哎，火车，你不是在说这个火车是干什么，甚至不是说火车装的是什么，那是飞机，对不对？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最有用处
啊，预言。
怎么说是预言？你要稍微多加几个字，要不然听不懂啊。
主来的预言。
你们家讲故事给小朋友听是妈妈讲是爸爸讲？
我也讲，主要是妈妈讲。
你为什么主要是妈妈讲？你这个讲故事，你孩子们风评如何啊？
我讲故事啊，我基本上就是讲几遍书以后就不拉书了，然后就凭着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讲。
然后呢，儿子们怎么说，你的女儿怎么说，他们对你的评语就如何？他们是宁愿听妈妈讲，
反正没有好的评价，也没什么评价，反正有故事讲不错了，因为他们孩子多嘛。
嗯，
我有时候给他们讲故事，他们也就不管好坏，反正就听着总比没有。
爸爸讲故事讲给孙子听，
嗯，
孙子听了一半发表意见了，爷爷讲故事乱七八糟。
哦，可能是，如果要评价，可能我也是这种评价。
从某方面来讲呢，在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要去学东西的时候，不能先太用脑筋，一定要先看见那个最大的东西。在这段话里面，最大的东西是什么？他是对谁讲？对这些人讲。这些人来的是为什么要听他这样讲？ 因为他们前面看见了一些觉得很稀奇的事，所以彼得他们就站起来，首先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看见的不是照你们所想的那个样子，你们所看见的这个景况不是什么。第二部分呢，你们所看见的这个景况是什么，这就行了，这就是头一段，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他的入手点。我们上去传福音，我们总要有个入手点。彼得这个入手点是对于还没信的这些人，他们所在的一个情况，他们已经存在的一个误解，从这个地方入手。你们的误解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新酒灌满。我告诉你们，是不是呢？不是。为什么不是？不多说的，就讲了一句话而已。是什么？时候刚到。这个字怎么念？
释出。
哦，这是释出，不是挤出，也不是已出，是释出。释出几点钟啊？
九点钟，早上九点。
哦，因为时候刚刚到早上九点钟啊，这就明白。哎呀，感谢叶班长，这段我从来没读明白过，因为从来也就没去查过，懒呐。年纪大于找那个小字儿呢，真麻烦。好吧，你们认为我们喝醉了，你们认为我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我们不是。为什么呢？现在是早上九点钟，就停在这里了。他不再为自己多做辩驳，然后我告诉你们说，你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你们所看见的是约珥书上的预言，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和主耶稣当初传道很像，对不对？
对。
哎，主耶稣当初也是很会掌握听众的注意力啊！你看他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以赛亚书很大一卷的。他就去找，那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找了多久，找到了他要念的那一段，他开始念，这时候大家都看他，对不对？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念完了，于是把书卷起来，很可能慢经锥都把它卷好，交还执事就坐下，大家还看他呢。突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彼得这里是很像的，虽然这是因为天上的大响声，因为他们都用个人的湘潭说方言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但效果是一样的。
对，
等他站起来高声说的时候，大家都看他，那他也不用打开经卷来念，哎，他会背啊，这就看出来呢，耶稣和他们显现的那四十天有多重要。主耶稣说，那一天你哪时候看见彼得约翰他们这样背圣经呢？有没有？
没有，好像没有听
到。就是嘛，哎呦，你这一下子就是
这么大一段，
这么大一段，你拿去对一对，还是背得相当准确啊。你对过没有？
我没对过，我想应该是一字不差，所以我就没对过。
你不能太相信犹太人，OK？哎，这东西蒙哥倒是常常去对的，有板有眼的。他就背了这一段约珥书上所说的，这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神在末后的作为，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当初约珥书上所说神在末后要有的作为。所以你简化，你们所看见的不是什么，你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再扩张一点，你们所看见的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荒诞不经的事情，你们所看见的其实是你们所信的圣经神界先知所讲的话应验在你们眼中，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尤其在那段话里面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到了21节，哎，叶班长给我们念一念吧，这段话是要有点派头的。
好，到了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哦，感谢主，你这不错不错，很有传道人的派头了。那个其实呢，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引言，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啊，伏笔。对不对？那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呢，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跟你们有一个得救与否的关系。那你们需要干什么？求告主名。在目前他没有从学理上把它解释下去，然后他就另外起了一个头，这2章22节说什么？
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
这个和他刚开始讲的时候是一样，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两件事。第一个，这些事，你说什么事先不管，这些事你所看见，你所听见，你心里所疑惑所想的，你们当干什么？知道。
你们当，对。
哎，你要注意，他不是用什么，你们当相信。
嗯。
现在还没得信呢，因为人家根本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传福音不能就是叫人家相信，你信完了，你问他说他信的什么，他不知道，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他不是说你们当相信，你们当知道，传道人的职责是让人家知道。什么叫做没有传道的怎么能信呢？
嗯，对，
因为他是透过我们的悟性来告诉我们的，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越过去。连五旬节当天都是这个样子，
嗯，
不是天上一大掌声，这个圣灵一动工，大家都信了。不不不，你们还缺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是什么？知道，
知道。
这个话很惊人的啊！今天很多灵恩派的弟兄他不相信这一套的，
嗯，
他觉得天上一有动作，地上一有医治啊，或者一说了方言你就信了。到底他信了什么不知道、嗯、这使徒的工作不是在这边把圣灵带下来，其实跟我们一般所想的很不一样。
嗯，
他是说你们当知道使徒是与圣灵同工的一群人，对不对、
嗯、
那我们上次也大概讲了，今天常常把这整段的圣经有点真的是夸大其词。什么是灵洗？为什么每个人要受灵洗？你看他们一受灵洗这些人都得救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那一天、嗯、天上有大响声，有这个怎么说啊，有舌头如火焰，火焰如舌头，是舌头如火焰。显
出来，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火焰如舌头。
哎，我也有
这个意思。这次甚至看了一下，是舌头，是有舌头。
有舌头如火焰，这东西像什么？
嗯、
你们在蒙特利尔那看得见北极光吗？
看不见。
我有一次到这个，到你们中部那个 Edmonton， 那是最北的一个城了。
啊，埃德蒙顿。
看见一些，看见一些、
嗯。
看那个颜色还不是很浓，但是。就是在天上跳舞啊，
嗯，
我想可能就跟那个恐怕有点像，是不是？挺神奇的，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绝对不是邪灵，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照说能听懂的啊，至少有些人能听懂的别国的话来，
嗯嗯，
那你看，有大响声，有舌头如火焰。到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请问从这声音一响到众人来聚集多久的时间？
照说光受洗那一天受洗就有3000人。
对啊，
嗯，肯定是多于3000人了。
对，
一下涌过来得有一点时间了。
哦，你从耶路撒冷城听见这么大的声音，
对啊，
这个神做工跟恐怖分子做工不一样。这911咚一个大声，大家都逃，是不是？
对，
这里咚一个大声，哎呦，大家都来看，怎么回事？那你怎么样也得个把小时吧？
嗯，
挤到人堆里面去听。还有听见，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之内，这一些的门徒，这么多的门徒都在讲不一样的话，而且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在讲说神的大作为。
讲说神的大能作为还是大作为？
嗯，大作为，我的圣经上是大作为。
那我这个电子版又多了个字儿，不，这个字儿加的还不错。
嗯，大了，那真是大了。
墨姐已经给我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版，但是我这个还习惯看这个版。他们有没有说错？有没有做错？有没有长期的在说这个方言？而且是人家听得懂的方言？而且是不是圣灵？那100%是圣灵。
嗯。
但是人得救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嗯。
还没有，人相信了没有？
根本就没相信。
对。
然后呢？
还有人干什么？讥诮。
不但对对，不但不相信，而且有人讥诮。嗯。
对。不是说天上一大响声，门徒一得着能力，这些人都信主了，不是这么回事。
嗯嗯嗯，
这个在时间上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传道不能不负责任，不能就是我们认为说弟兄姐妹需要灵恩，我们就拿这段出来，好像这个12道金牌一发呢，非得跟着我说方言不行。因为保罗后来也解得很清楚，从保罗的话对这段话，那真是100%对得在一起。保罗讲说，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个所说的证据不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的证据啊，那他就信了，是不是？这些不信的人就是喜欢跟你讲道理、嗯、他是说给你做记号而已的，
嗯，
他是一个记号，从这个记号他来吸引你，他让你听，这个时候责任在于那个用悟性说教导人的话的传道的人、嗯、因为方言是一个记号，就好像医治是一个记号，
嗯，
吸引人家注意力的医病不是为了告诉你说你信耶稣病就都好了，不是这样子。
对，
你得搞清楚，这是神给我们的短路，把人家吸引过来。
嗯，
吸引过来干什么？看你啊，因为你得到大家的注意力了，这个叫做记号，是给不信的人做记号、嗯、不是直接让不信的人就信、嗯、他如果这么快他就信、嗯、那他根本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
嗯，
别太着急，
我们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然后呢，她是在灵恩背景的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就非常迫切的是请她把丈夫一定要带过去，
是，
然后就要祷告。那丈夫现在就基本上就是
反感，
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拒绝去，
因为并不是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连五旬节那一天看见圣灵这么强的工作，人肉身的反应仍然是什么？讥笑、
惊讶。疑惑讥笑，
以为你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保罗不是讲了吗？偶有不信的人进来，看你们多说方言，他不是以为你癫狂了吗？
对，
因为你不能把重点摆错的。这个重点固然是神用这件事情把那时候天下的虔诚人招来，是不是？还要记得这些是虔诚人，这些不是中国人呢、啊。
嗯，
连这些虔诚人，如果神的工作停在这个地方都不行。
对对对，
那我们底下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那天来的都是中国人，彼得讲这篇道有没有任何的作用？
没有。
你不能说圣灵做工，人的同工就不需要，人的言语都是多余的。彼得站起来说，这些事你们当知道，或者说你们当明白，可是怎么明白呢？侧耳听我的话。传道的人呢，传福音呢，人家已经来了，那个人或信或不信，在乎你说的话，你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传福音的时候，我现在还是常常这样做。这个不是像我们在村子里面传福音啊，到了一个城底下的人，你这一辈子可能就再也不会见到。
对，
而且他以后对这个东西到底是反感呢，是觉得有可能有兴趣呢？
先入为主的这一次，
不单听你说，也看你这个人，你随时可能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他跌倒，他就再也不来了。这中间若没有神格外的恩典，那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上了台去，一方面求神的怜悯，一方面就我自己常常对他们这样说啊，拜托拜托哈、我已经是胆战心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你很可能因为今天，你就再也不要来教会。你不能这么迷信，这么疯狂，大家都说方言，赶快抓那个不信的人来，连出信的人都被你吓跑。
对，
因为当天彼得要是不讲，不站起来把事情讲清楚，这些人走了就说那里有一群疯子。那这个讲清楚是要圣灵的话，不但圣灵给你话讲清楚，圣灵与你所讲的话同在，同样是被圣灵充满的话，方言没有让这些人觉得扎心，没有让这些人悔改，是彼得讲完了这一番道，让人家觉得扎心悔改，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对不对？那这篇道里边它有的顺序，以及它按部就班来一段一段是什么，我们先把它学会了，然后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对象不是犹太人，是中国人，那咱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公式可以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问你说他到底说了什么，你就开始讲耶稣基督？我说这不行，这不行，这等于没念这段圣经嘛，对不对？这种东西就得做得很仔细的，又得很小心的慢慢的去看啊，慢慢的去看。好了，那头一个开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明白，你们要知道，怎么明白怎么知道呢？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请你们留心听。我也是常常跟人家讲，请你无论如何，你既然来了，你给我半个小时，你先讲半个小时吧，还讲不够，再借个五分钟吧，要是情况还不错，那再十分钟可以不可以？那这不能再借了，是不是？总之，你给我半个小时，45分钟，你先听完了再说。你无论对我这个人怎么反感，我所说的你怎么不同意，我求你听。这个责任我有点担不起，因为我完全没有把握你听我的东西会有什么反应，因此我对你的请求就是请你把你的成见暂时放在门口摆一摆，假如你浪费了这半个小时，那你出门的时候就把它带走就算了，咱们好歹交个朋友，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或者我说错了什么话以后再也不来教会，请你不要这样做。这做节目简单，做节目一句话就讲完，本节目概不负责就行了。你上台讲当然不能这么讲，你就讲清楚一点，什么地方概不负责，对不对？我又不负责又要你听啊，这有点蛮横无理，但是是你要来呀、对不对？你说我请了你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帮忙帮到底，这是用成语的时候，对不对？你把他们逗乐了，他们觉得你这个人也好，那就听吧，他就真听了。这头一段告诉我们，人家怎么看我们是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方法摆对了是很重要的。
嗯，
我在传福音的工厂上，我一直觉得我有一个职责。
嗯，
这个职责是什么？你不能随便去念一个神学的学位，你不能随便去挂一个牧师的头衔。
嗯，
因为人对这种东西啊，他不是认为你是你给新酒灌满，他是认为你是给资本主义灌满。
嗯，
对不对？啊，你就拿钱替人家做宣传，
对，
你做公宣的啊，那。那你站起来讲什么道理？你首先要告诉他们说不是，那你不是那个，你是什么呢？
嗯，
是什么就讲什么呗。
嗯 嗯，
我也是一个留学生，我也是一个不信的人，我从前也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我从前也弄过佛，也弄过道，从前就是要游乐人生，随便你要讲什么，但别讲太多，别讲太多，拜托拜托。咱们今天还有个特色就是做见证啊，发现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嘿，训练有素，怪怪，他上了台。你看他说五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
他都能讲完用干净，
他都是一样的讲法。他说这个要从我小学时代开始讲，讲到中学时代，中学时代讲到大学时代。对，他说我们出去做福音聚会，人家说我们这边有见证要不要做，我说见证是可以做、啊、他们说那你先讲到我们再做见证，我说不行、
啊、
你讲完到他做见证，他做完见证刚才讲了什么大家都忘光了，那先做见证再讲到呢？
嗯，
行，我们真的有负担讲，行，五分钟，一二三四五，好不好？
嗯，
五分钟，不要讲事情，讲你内心的改变。
嗯
，please， 就告诉大家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我从前是不信，我现在信，我叫什么名字，我干什么，姓什么，下来就可以了，够震撼了。你的故事讲的越多，人家越不信。
嗯，
这里讲了这么多神大作为，神大能的作为，用个人的方言去讲，有多少见证在那听，是不是？
嗯，
信了没？没信。你越讲细节，他越蹊跷你。
嗯，
那我以前节目也讲过，在北美最荒唐的就是有人上去，还常常有人这样子上去，连新生的福音就会上去做见证，就是说我的签证祷告以后我签过了。那满屋子人都是没祷告签过的，那你要跟他说啥呢？你。就是有时候基督徒就是那个迷糊，就迷糊到你不知道拿他怎么办。那使徒行传这头一段跟我们讲的是很清楚的，人家对你有看法，人家对你有成见，尽管是神也好是人也好，总之他来了。
嗯，
是看热闹也好，是有心寻道也好，这群人都来了。你一上去不要先讲耶稣基督，先把你自己是谁讲清楚啊。
嗯，
你不讲了半天，哎，他们就说教会派来做宣传，哦，他一个月拿3000美金不错啊。
嗯，所以讲得很起劲儿。
白费功夫。因为人家是看着你，人家还没有找到上帝，人家光找到你，他认为你是给新酒灌满了，他是认为你是个宗教狂，是一个被洗脑的，是一个不科学的人。
嗯，
那你不是什么，你需不需要多替自己打招牌？不要，因为重点不在于你，重点只是对于别人对你的误解稍微摆一摆就好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对从前你这个年纪或者我这个年纪的人跟他们讲耶稣不是宗教，这观念很重要的。
嗯，
一讲他就听了，你先把上台先把宗教臭骂一顿，引一些老毛的、毛哥哥的话，把宗教骂一骂，然后告诉他说耶稣不是宗教，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他们是会听的，然后就开始讲了。那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所谓的先知书，但是也有别的东西啊。你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你不能扯太多，因为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这篇讲到非常非常短，
对，
一定的时间之内就要把它引到主题上。这些是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是相信先知的书，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来过节了。
对，
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呢？
讲什么？
对啊，有没有类似的对中国人很有打击力的东西？
嗯，我有一次，我开始我是从那个妈妈跟孩子的爱、从这个入手。
其实这个没所谓的对错、怎么入手都行。你可以从十万八千里开始讲，可以从科学开始讲，可以从这个宇宙的规律开始讲、但是千万别讲太多。你也可以从观念上面来讲、有一些的观念是对中国人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是有震撼力，那个是可以拿出来讲的。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做过一些的范例，比如说无神有神，这无神论跟有神论之间其实是对于心里面那个神的观念是一模一样，那个观念是神摆进去的，像罗马书1:19所讲的，就是无神的人是对于里面这个神相信外面没有，有神的人是里面这个神相信外面有，同样一个相信，或者说人无论怎么找神是不可能找到的，但是 神要不要人找到他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性。请问你神要不要？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如果神要，他借什么管道来要？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记录，把这一切神指导我们怎么跟他来往，从理论到实践都记下来，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东西？要是没有，那就真的是没有。如果有的话，这是什么？你晓不晓得？一定问到。对中国人传福音容易的地方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却以为晓得，以至于大家的观念都非常的肤浅，根本没好好想过这个事情。一想到这个事情，一碰到基督徒就是什么讥诮，就是这两个字。
嗯，
你怎么样把他这个讥诮啊，
嗯，
那个酒罐子给他打翻了，这是你传道人的本事了，对不对？你不要就着他的讥诮去跟他辩，没什么好辩的。从观念上，你先一脚把他掀翻了再说。
嗯，
掀翻了之后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底下他所讲的这一段了，啊，但是叶班长，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已经用的太多了。嗯，
我这才正准备入戏
了。那行，可是你这个戏演的再好呢，你先得让人家看，你知道吧？人家要是不看，你就最近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很出名的事情呢。
啊，
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我忘记他是谁，他是 Joshua Bell 还是 Gil Shaan， 到这个纽约的这个地铁的车站，站那就开拉了。
嗯，没人给听，
人家不知道是他。你说他演奏的好不好？演奏的好的不得了，可是人家会不会听？不会听。一样的，你耶稣基督你可以讲得很好，可是你第一重要，你要知道这些人是来赶车的，不是来听你拉琴的，这些人是听见大响声来看热闹的。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所以你这传道人有一些老招还是蛮有用的。有的传道人上去，我告诉你，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个很有用。
有点算命先生的那个味道。
对，但是这里不是人想出来的办法，这是圣灵所用的一个手续。他可能不是因为大响声，不是因为你说方言，他可能是因为你请客吃饭他来了，一样的做法。你要摸清楚了他们是什么。所以空降部队来做工往往是不行的。你不如就从你们自己弟兄中间起来，有个人顺着这几招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这个就跟打武打小说一样，还是管用的。
嗯，
好吧，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哎，你稍着比划比划，那下回再请叶班长再复习一次，再把这个东西理理清楚，然后再往下走，好不好？
好好好，
等到你儿子女儿说爸爸，你现在讲故事进步很多，那你一定要回头感谢蒙哥。
哎，你不是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我觉得嘴皮子好像好一点了
啊，顺了一点是吧？
好一点了，
对对对。
刚这个路上也这样。
那好，那就多多上来做节目，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嘞。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呼吸。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